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多么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谈论家庭当中夫妻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讨论里面，让我们被圣灵光照，看见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好让我们能够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当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求您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谈到这个今天的话题，这个夫妻沟通呢，大概谈到婚姻有关问题的讲座啊，很多各个方面办的讲座来讲，大概绝大多数都是环绕着夫妻沟通这个主题的。原因呢，就是说，通常夫妻发生问题的时候，最明显的、马上看见的现象之一，通常就是夫妻沟通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困难。所以夫妻沟通在负面的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有些是吵架的有的热战，有的是冷战。什么叫冷战呢？就是没话讲，你进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气氛怪怪的，然后两个人相敬如宾，这冰是冰冷的冰啊，对方都冰冰冷冷的啊，也不吵架，但是呢没有热情。就上次我们提到罗曼蒂克，一点都不罗曼蒂克，那种冰冰的，然后每个人一去都觉得，哦，这个夫妻关系真酷哦，这个酷是很冷的那种酷哦。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沟通不良的一种现象。那当然有的夫妻就是啊，一到他家里他好热乎乎的，就热乎两个吵的哦，哇！但是沟通不良常常是夫妻关系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容易导致婚姻失败的。所以因此所有的不管是基督徒办的、非基督徒办的婚姻有关的讲座呢，十之八九都会环绕着夫妻沟通这个话题。那么有很多这种夫妻沟通的讲座，他一谈就会谈很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一堂课来谈夫妻沟通，其实它里面所谈的有时候远比这个还要多。那同时也有很多夫妻沟通的讲座是包括练习的，因为到底沟通的问题不是讲一讲就没事儿，所以要有一些练习，要怎么讲，怎么样听等等这类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比较概括性的，但是我希望能够重点性的提到。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夫妻沟通的困难不仅仅是沟通的技巧。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基督化家庭的讲座谈到夫妻这一学期所谈的有很多是属于这个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没做好的话呢，沟通技巧再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你沟通技巧训练得很好，好，以前吵架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误会你的意思，所以吵架。沟通技巧训练到高段了以后呢，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意思跟你离婚呢，对不对？所以沟通不良跟沟通良好不一定带来美好婚姻的啊。就是说如果沟通良好没有误会，沟通良好到这个地步顶多就是说你说的我知道，沟通不良就是说我以为你在说这个，然后吵架，是沟通不良的结果。沟通良好呢，彼此可以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可是不一定能够挽救婚姻的。这是我跟师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情况不一定是夫妻沟通的不良，沟通技巧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基础上，譬如说吧，两个人价值观完全南辕北辙，你沟通再好还是一样，最后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分了。 如果基础的价值不同，如果基础上两个人缺乏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爱，能够包容，能够接纳的爱心，彼此接待的话，那么沟通技巧再好还是无补于事。所以我们不把沟通技巧、沟通的问题看为婚姻问题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它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它必须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让婚姻更美好。那么因此我刚刚说了沟通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沟通不良造成的结果，就是常常从这个开始逐渐引致婚姻的失败。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沟通方面能够改善呢，避免一些误会，因为沟通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容易的问题。那么正面的来讲，沟通的好处是，良好的沟通，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真正对方的意思，这个沟通的好处。那正面的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可以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不但了解，而且产生共鸣，然后会产生这种我们所谓爱的关系里面一种 bonding， 好像一种结合的力量。因为透过这个正确的沟通、好的沟通，然后我们不但可以，等一下我们谈到沟通来讲，有些谈交换一些情报、交换一些消息、交换一些事实，更重要的是交换一些什么呢？情绪上 emotion 方面的，然后可以把真正的我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在夫妻的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缺乏这种好的沟通，常常就是，要不然就是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错误的资讯，那在这个错误的了解当中产生冲突。那么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那么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沟通。那么有一节圣经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那么雅各很简单很扼要，但提出整个沟通的三大关键，就是怎么听、怎么说，还有呢怎么生气。所以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在新约的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的下半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下半节，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所以呢，简单说起来呢，这个关于沟通的三大要素、三大原则、基本的关键，第一个是怎么听，第二个怎么说，第三个怎么发脾气。人不可能没有脾气的哈，所以圣经上并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只是要发的有道理，发的正确，发的有点艺术，所以生气有生气的艺术。好，我们先说这三方面。第一方面，他说要快快的听，因为人的毛病哈，听跟说常常是这样，人一般来讲都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所以沟通不良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雅各是倒过来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但要听得快，而且要听得完全，然后把东西听对了。因为聆听啊，这个能够把别人的话听对的、听准了，不是天生的技巧。有些人说，哎，我天生就是动听嘛，所以我都听错了。不是，聆听的问题不是天生的，聆听的问题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你可以训练成会听，而且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很多人呢、啊，这个听话常常听错，其实不是他天生的这个人格或者性格性情有毛病，不是的。有些人是他的训练不够，还有更多的人根本没有这个决心，他就不想听，那怎么听都会听错的。所以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而且只要你有决心，你愿意这样做，你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天生就不是这种人啊，我天生就是啊，听得很慢，话噼啪噼啪出去了。这是看你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意受训练。所以有些人说哈，一个美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会听的人，一个不够，一个会听，另外一个不会听，还是不能成为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婚姻是两个都很会听。 怎么听呢？它这边有三个啊，一个停止，一个注视，一个叫做确认。这个很像台湾台湾那个火车的那个平交道，三个大字，停听看，这三个字，停啊，不管有车没车，停下来，然后听一听有没有那个声音啊，其实就等于像确认一样，说诶有没有？那有些人重听的人，火车那么大声都没听见，所以要听，然后再看，再看一看，因为听的可能不准，眼睛要看一看，然后再过平交道。所以这边呢三个原则，第一要停，停什么东西啊？停就是一面听，不要一面看电视。停的时候就是说，听的时候不要看报纸，听的时候不要看书。这是我最常犯的错误，因为我从小到大呢，中国人说的哈，困而学之，就是碰到困境了没办法，就要学会一些生存之道。那我的生存之道就是，我可以在同一段时间可以做三件事情的。我看电视的时候，通常同时会看报纸，再加上看圣经，然后都有收获。那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呢，觉得哇，时间用得太恰到好处。因为我是从读高中开始，或者读大学的时候，哎呀，功课很多，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那怎么办？困而学之。所以我上军训课的时候，教官在讲一些东西，你知道，教官讲的东西八成都是没用的。哎，八成没用，两成要考试。所以你说八成是没用，通通不听，哎，考试你怎么办？所以呢，他讲的东西是无聊的东西，或者讲的东西呢，讲一句话就够，还讲十句话。可是那一句话你没写下来，考试你就不会考。所以他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打开来，他讲什么我就会写什么。不过因为八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用20%时间应付他就够了。那80%干嘛？那同学就是睡觉，睡觉的话，你常常就把20%也漏掉，所以我不能睡觉，我就做笔记。那因为太无聊了嘛，所以我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军训课下面一堂是物理实验课。那物理实验课我们每个礼拜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其实不是什么报告，物理实验有一个课本，每一堂课 一课，那是物理实验课本，是英文写的，助教呢就要我们去读一遍，可是谁知道你读不读呢？所以要求每一个人把英文翻中文。那你翻成中文你就当然读过，你不读过你怎么翻译成中文呢？所以呢，那我早也不翻，什么时候也不翻，我去上军训课的时候翻物理实验啊，那通常只有一页而已，所以大概30分钟就翻完了。所以我一面听他讲课，一面我就翻物理的实验，30分钟就翻完了。好，所以同时做两件事情。那剩下还有差不多20-30分钟干嘛呢？哎，我有时候做一点别的事情，看看别的书，看莎士比亚的，当然也可以看琼瑶的，然后看别的书，总之最后好，军训课本的军训课上完的讲义我写完了。因为全班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是唯一清醒的。我常常做一半忙得要死的时候，看看别人全部睡着了。所以呢，最后每次我做完笔记后便有责任在身，我每次做完笔记以后全班影印的，全班考试都靠那份的，那通睡着了怎么办？所以众人独睡我独醒。然后物理实验也做完了，什么东西也做完了，然后觉得哇，那天好充实啊，忙透了，忙得睡不着觉。但是养成习惯就毛病了哈。太太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听她的话呢1/10的功力就够了。所以呢，就是这我书做的这个做的这个做同时做的，那我觉得我都听到了，但是就有毛病。有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态度本身就是你说的，说实在太无聊。我没有说出这种话来，可是你在做的那个动作，你在看报，你在看书，你在看这看这个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出一个很强的信号，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我一句话都没说，太太可能会骂你说你怎么不听我的？有，但是你没说的，你所有的动作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你不想听，好了，这种叫做好戏在后头了。所以呢，停就是说不要去同时在做别的事情，做一些分心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啊，会让你在做的不一定是外面的啊。外面我说看报纸、看电视，外面你可以看得见你在看什么东西。有一种是在里面的，我没看书，我也没看报，我也没看电视，我就看着你。可是呢，回游向外， 你脑袋跑哪里去了？什么东西会让你的一面听一面有些脑袋的动作还在继续呢？那些东西也要停下来。譬如说你心里在想，第一个，哦哦，他挑我毛病了，这个等一下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得好好的反击一下，我已经在预备一个稿子，准备的就自卫心理，马上就开始准备我怎么样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样来好好的来，现在轮到我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真正在听。第二种，你心里可能在想呢，哦，又是老词儿，三十年如一日，讲了几十遍了，我都倒背如流了，又来了又来了。所以那时候呢，你一听到说又来又来的时候，你耳朵已经关起来了。OK， 好，继续讲，继续讲，反正录音机继续放。哎，那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听，搞不好你不知道今天你太太有一个新词儿。然后你说，哎，我知道你说，哎，他说没有，我刚刚没这样说，我刚刚在跟你道歉呢。你可能你他的老词儿是说，太太又在骂我了啊！想当年你怎么样？我听这个听多了，没想到那天刚好换一个词儿，你没听到。所以呢，你心里在想这个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好好听。那像这些都是你需要停止的，否则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是说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那么很多时候的吵架都是因为吵架没吵对头，你说的根本就是比如说你在说的东西我听没有听准，没有听对，或者没有听全，我已经开始在那边讲东讲西，结果两个人吵架吵了面红耳赤。那如果找个第三者来听听，就是说，诶，他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你骂他的那个他刚刚没说，他这怎么回事？就发现两个人在听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妨碍他们的沟通，这些都要先停下来。第二个，什么叫做注视呢？注视的意思在这里啊，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有的人习惯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正眼看他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这里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我说这是可以需要练习的，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眯眯的看。当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看着他好像陶醉了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告诉你听了什么都没关系，那个眼神就已经够了，就觉得好窝心啊。那有些人沟通啊，其实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不需要你什么东西，只是发泄完了讲完了就好了，他看到你那副眼神就觉得不错，我有很好的听众。我常常看一些书谈到那种外遇，你知道男人有时候会有外遇啊，有千百种原因，不是替男人找借口。那其中有一种男人会有外遇的原因，就是那种男人是说傻傻的，也很可怜的男人。这个男人呢，回家呢跟太太没什么话讲的啊，或者讲几句话，太太就蹦就顶回来了，还不想听啊，又是是是是，哎，可是呢，可能在办公室有一个女秘书，然后就对他很，你说很殷勤也罢，或者怎么样也罢，其实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哦。你今天心情不好说给我听啊，怎么啦？那你一讲，那男人就语无伦次的讲，那那个女秘书就看着他，哦，这样子吗？哦，好可怜哦，哦，哎呀，那个男人觉得，啊，真是我的红颜知己啊，啊，结婚这么多年，你看我太太这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话，他呢，就但是那个眼神就够了，其实他说了啥，他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的是干嘛也不知道干嘛，但重要的是那个人像眼睛盯这样看着他，他就觉得这个比家里老婆好多了。当然了，这种人都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后悔，因为结了婚以后就发现，哎，他跟他老婆一样，或者比他老婆更糟糕的可能。即使你真的问那女孩子问这个女的说，你听到他什么？我啥也没听到，我只是假装看看他而已。但那个傻傻的男人呢，就会觉得啊，生平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听众，然后就觉得那个。所以你要知道注视是很有魔力的，但是不是男人很喜欢被别人注视，太太也很希望你注视他。所以太太在讲话的时候注意，不但要看着他，但不要看他的后脑勺，也不要看他的脑袋额门，要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叫注视。 当然了，说注视他的眼睛，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要全神贯注，那么不要犯几个毛病。那么在作业里面，我有让大家自己去自我反省的，譬如说你会不会心不在焉的听啊，假装的听，咪咪的笑，有些人这种笑都是假笑，其实脑袋不太想什么，但是哦，不要心不在焉，真正的专心的听，也不要那种充耳不闻或者是塞耳不闻，就是反正都不想听，反正你那套老东西啊、哦，这种的态度常常会这个造成很多沟通上的问题。也有的人是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听就是说，我只听我想听的啊、哦。我们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一个教会，那我们离开了这么段时间，那么有一对夫妻。有点婚姻的问题，那这个太太啊，当然这个婚姻问题也说来话长，而且麻烦的。不过我在说的是那个太太，那个太太呢，因为是太太主动要离婚的。那丈夫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一个同工，当然很伤心很难过，那么想尽办法无法挽回。这个太太呢，到处找婚姻专家去谈论她的婚姻问题，但其实呢，我们谈了很多人。从很多的消息谣言我们知道这太太已经吃了秤锤铁了心了，就是要离婚的。那么他找婚姻专家做什么呢？只是在证明，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他知道基督徒提出离婚是不对的，他丈夫没有外遇，丈夫顾家，丈夫没有什么，唯一你能说的是可能沟通上有点问题，唯一你可能说的是丈夫的事业心比较重，对他不够体贴，就举出这些问题就是了，但是并不构成这位做基督徒的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他也知道，他是找基督徒的心理这种婚姻专家，每个人去谈谈谈谈，就是说希望这些婚姻专家能够说呀，像你这样的情形，像你这种丈夫离了算了。可是他当找所有的婚姻专家谈的结果呢，大部分都一直都觉得说没有这么严重嘛，好，你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做点那个。那么典型的选择性的听是什么呢？他常跟这个人谈，那这个人只要提出这种建议，他马上就不找这个人了，然后说这个人这个专业水准不够，这个人圣经不熟，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这个人意见跟他不合都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哎，某某人他的说法完全符合我的情况。那有一次他要去找一个心理这个基督徒的心理专家，专门做婚姻的，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堂课讲过这个婚姻问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引用他的文章，引用他的书。那么后来这个人要去找他之前，那个心理协谈的专家呢跟我们认识的，打个电话，我们电话中有沟通。他说啊，我还很小心。为什么？他是选择性的听了，选了一些我说过的话，然后来支持他的论点。那我说过一些跟他的这个情况结果建议上可能是相反的东西呢，他完全不听的。所以他是用我的话，但是曲解或者说断章取义用我的话，选择性的听我的话，然后来说我支持他，我赞成他离婚这种之类。他说，所以我要非常的小心怎么跟他谈，绝对不给他这种机会让他去扭曲我的意见。所以就会发现，当然他最后跟他谈的结果也是一样不欢而散，因为他只要听谁能够支持他主动提出离婚的，所有反对他离婚的，他就说那个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选择性的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很多时候夫妻沟通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有千百个理由会选择性的去听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我说要全神贯注，所谓的注视哈，眼睛的注视，扩大的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哈，心情上的。也就是说，在你听的时候。要避免一件事情，不要常常去打断别人在讲什么，打断，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两个抢着讲话的，抢着讲，然后他讲一句，下面的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就过来了。像这种的沟通通常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我们常常在做这种婚姻问题，有时候两方面需要找我们做中间人去听一听的时候，你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这边讲一半，那边就砰就进来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啪就过去了。那其实，哎，我都还没听到呢啊，或者就算是听到了，你听完可以吗？因此，当你打断的时候， 表示说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的信号，就是说我不想听，打断了一下这里。第二个，你常常打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误解，你以为你那个人下面要讲的是什么你都知道，结果你可能错了。那么最后一个，除了停，除了注视，最后一个确认，我讲完再讲一些例子。确认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确定他所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哈，我们说的东西跟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听的人又听到一些字句在解释为我可能以为你想说的是这个，所以沟通很困难在这里。你可以这样讲哈，沟通好像是什么呢，要把一个东西传出去，假如这个是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传出去，当我讲出去的时候，我要用字句话语去包装，然后把这东西包的送出去的，所以送出去的不是杯子，是一个盒子包的一个杯子出去的。然后不单有一个东西包的，当我要拿出这个杯子的时候，我可能心里在想他可能需要喝水，所以我要送他一个杯子去喝水，我以为他要喝水，我以为他需要用杯子喝水，但很可能他不想喝水，或者他想要喝水可他不想用这种杯子，这都有可能会误解的。那再加上我一个包装出去，然后他拿到一个盒子，他拿到这个盒子的时候就是你讲的话，他想这什么东西，重重的炉子，他为什么给我炉子，他明明知道我这个是什么，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就开始骂人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是外面那个包装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有一个判断，判断错了。那么如果你把盒子拆开了，哦 ，OK， 原来你给我一个杯子，你为什么给我一个杯子呢？这杯子蕴含的什么含义呢？你可以想很多。所以有些人收到一个礼物以后，哦，他可能不是拿了东西开始骂人，他拆开的东西哪里了？啊？他为什么给我这个？把我看得太扁了吧？你为什么看到一个杯子这么生气呢？因为你觉得这个杯子所代表的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开始愤怒，开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字句表达的东西，是字句背后的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透过你的理解，但也可能是错的。所以确认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当别人讲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你觉得要发脾气了，你最好先澄清一下，你的意思是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吗？然后说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刚说的不是这个，那你再说一次，你刚说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你想说的是什么？你确认了以后，你再来表达，再来回应，免得有的时候谈了很多的误解啊。譬如说夫妻吵架里面有一种，像英文里面有一种叫做 many。跟 several， 他可以说 every time， 他当这样子夸大，他说 many times 啊，你许多次这样，我偶尔怎么样做。那么问题是，有一次有一个心理专家找两个夫妻吵架，然后他说他每次都说他我做了很多这种做错的事情，那么他说我偶尔做，那我觉得我没有做很多啊。那这个心理专家就问丈夫说，你说的很多 many 是几次？他说 many 至少要14到20次叫做 many。 那么什么叫做 several？ 好几次，好几次是可能是比如说5次到10次。他问太太什么，你的 several time 好几次是什么意思？ more than two is several。 所以他说他做过两次，他就说他好几次这样。那丈夫说10次以上还要 several， 我没有啊，我很少做啊。 OK， 那你说的 many 呢，五次以上叫做 many 啊。所以一个人说五次叫 many， 一个人要20次以上叫 many， 一个叫做两次叫做 several， 另外一个人要五次10次以上还叫 several times。 OK， 定义不清楚。所以像这种东西，两个人可以吵架吵20年，一直到这个协谈专家插进来说 OK OK， 你的定义是什么，搞清楚以后，后来好，以后你们吵架现在重新定个游戏规则， several times 代表两次到五次叫 several， many times 是10次以上到30次叫做 many， 否则你就不能用这两个字，要用别的字。有个游戏规则以后，他说后来就很少吵架。所以你就发现澄清确认有时候很多，即使一个字 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当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夫妻关系的沟通的困难有的时候比跟普通人的沟通更困难，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这种沟通的困难，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你用在任何跟别人的沟通都可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